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6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在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通话的时候说，美国将会继续捍卫人权和民主价值观，包括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发布的一个简短声明，仲提及布林肯敦促中国谴责缅甸发生的军事政变。布林肯仲重申，华盛顿将会与盟国合作，要求中国对威胁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稳定的行为负责。美国参议员鲁比奥谴责中共在香港实施教育改革，敦促拜登政府继续追究中国官员的责任。鲁比奥参议员5号针对香港政府根据中国政府实施的国安法宣布的教育指令是发表声明，对中共在香港推行教育改革表示谴责，批评中国政府和中共现在通过实行全面的教育改革来到继续镇压香港的自治。鲁比奥在声明当中说，中国政府将尽全力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港人，破坏他们长期珍惜的自由。香港政府打着促进爱国主义的旗号推行宣传式的教育指令，一些所谓的改革明显地显示中共的目标是摧毁香港的学术自由，向下一代港人开始实施已经在中国大陆长期实行的意识形态统一。声明说，美国不能够对北京继续压制香港的基本自由保持沉默，拜登政府必须继续追究那些涉及镇压这座城市长期珍惜的自由和自治的官员的责任。英国媒体近日披露，英国政府在过去一年之间是驱逐了三名记者身份的中国间谍。这几宗罕见的记者间谍案成为两国之间关系不断恶化的又一个迹象。三宗记者身份的中国间谍被驱逐的消息最初是由英国电讯报披露，伦敦官方未曾发布相关的消息。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五的一篇报道，一位未具名的英国官员证实这则的消息。该官员对《华尔街日报》说，这三名间谍就职于中国国家安全部，分别被安插在不同的新闻机构。据电讯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发现了三名间谍的真实身份，三个人被驱逐出境。上述官员对《华尔街日报》证实了这些消息，但是三个人所处的新闻机构的名称就未有透露。西方国家对中国影响力的担忧已经超出了贸易不平衡和知识产权保护等经济的范畴。《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决策者越来越多地同中国与媒体、电讯和教育的联系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在星期四，英国媒体监管机构英国通讯管理局吊销了中国大外宣机构中国环球电视网在英国的英语频道的播出的执照。英国监管机构认为中共对该电视网有最终的编审权，而北京方面就开始抨击英国公共广播机构英国广播公司，指责该新闻机构有关新冠病毒疫情和中国对待新疆维吾尔族等的报道是对北京当局的污蔑。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四在一个讲话当中表示，中国向其他国家分发新冠病毒疫苗是明显的外交成功，不过他就中国的疫苗缺乏信息发出警告，说如果疫苗无效，他们甚至可能会导致病毒变种的出现。马克龙星期四在参加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视频讨论会的时候，他承认中国在向其他国家分发疫苗方面的早期外交成功可能对西方领导人来讲是造成一些压力，但他警告说，中国国药集团或者是科兴生物公司开发的疫苗的有效性并不为人所知，因为绝对没有任何关于临床试验的信息被分享。他说这个意味着从中期到长期来看，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这种疫苗是不合适，它将会促进新的变种出现，它绝对不会解决这些国家的情况。中国目前已经向世界各地输送了几百万剂由中国科兴生物公司和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苗，但是疫苗效果问题令人关注。巴西进行的最后一期临床试验显示，科兴生物公司生产的疫苗的有效率只是有 50.38%， 比此前公布的初次的结果低了近30个百分点。俄罗斯政府星期五宣布驱逐了一些西方外交官，理由是他们参加了声援被监禁的反对派政界人士纳瓦尔尼的集会。 根据俄罗斯外交部的讲法，被驱逐的是驻圣彼得堡的波兰和瑞典外交官，以及驻莫斯科的德国外交官，原因是他们参加了1月23号的非法集会。在那一天，数以万计的抗议者走上俄罗斯各地街头抗议逮捕纳瓦尔尼。瑞典不接受俄罗斯提出的那位瑞典外交官参与了示威的讲法。德国总理默克尔谴责了俄方的举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支联会32年来首次被终止年宵花市的租约。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首个农历新年即将来临，政府辖下15个年宵市场星期六开锣。香港支联会一如以往在维园年宵市场摆设摊位，希望透过售卖年花带出今年六四32周年的主题，为自由共命运同抗争，将民主自由的信息带入日常生活。管理维园花市的食环署职员星期五要求支联会移除摊档展示的政治信息，星期六凌晨宣布终止租约，要求他们清场。支联会主席李翠仁说，当局在国安法下制造肃杀的气氛，令香港的人权自由倒退。下面是美国之音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以往香港农历新年年宵市场除了售卖贺年鲜花和应节食品，多年来都是年轻人和政党售卖讽刺时弊和创意贺年产品的大型市集，可以说是香港政治和社会气氛的缩影。去年的鼠年年宵市场，香港政府首次以反送中运动仍然未平息为理由，只是容许年宵市场售卖年花，禁止出售其他产品，间接赶绝政党在年宵市场售卖讽刺时弊的创意产品。1990年开始，在港岛维多利亚公园年宵市场摆摊档的香港支联会，去年开始因应港府的新措施改为售卖年花，将摊档命名为自由花圃，将平反六四等的政治信息融入年花的花语。今年是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首个农历新年，下个星期五即是2月12号是牛年年初一。香港政府食环署辖下的15个年宵市场星期六即是2月6号开锣，当局以新冠肺炎疫情仍然严峻为理由，继续禁止农历年宵市场售卖年花以外的干货，而且摊位大幅减少，场面比去年更加冷清。支联会今年一如以往在维园年宵市场摆设摊位，并且延续去年的自由花圃，希望透过售卖年花带出今年六四32周年的主题，为自由共命运同抗争，将民主自由的信息带进日常生活。今年支联会摊位的设计亦都同去年差不多，都有展示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政等的标语，亦都有售卖特别设计的民主女神像小型花樽。管理维园花市的食环署职员星期五即是2月5号晚要求支联会移除摊档展示的政治信息，认为同售卖年花无关，不过职员没有指明要移除哪些政治信息，只是要求支联会自行判断，并且要求在两个钟头之内拆除，支联会义工遮去部分横额字眼，至到星期六凌晨12点半，食环署派员在支联会年宵摊档贴上通告，宣布即时终止合约，要求支联会星期六朝头早7点清场。这个是支联会32年来首次被终止年宵花市摊位租约，事件引起传媒广泛关注。支联会主席李卓仁、副主席周幸彤、秘书蔡耀昌等多名成员星期六朝头早6点半会见传媒，在当局清场之前举行摊位开幕仪式，并且高呼口号：
为自由，
为自由，
共命运，
共命运，
同抗争，
同抗争，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战斗到底，
战斗到底，
为自由，
为自由，
共命运，
共命运，
同抗争，
同抗争，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战斗到底，
战斗到底。
李卓人表示，今日亦都是武汉肺炎吹哨人李文亮医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支联会成员举行默哀仪式。李卓人认为，如果中共当时不是隐瞒疫情，他相信世界会变得不一样。
其实有时想想，如果当时即刻是不是禁制李文亮医生的言论，而是根据他们很多医生群组的判断，是去及早去预防这个病毒的扩散的话，可能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一样。那个隐瞒疫情本身其实是整个的武汉肺炎扩散的一个非常之严重的罪魁祸首。
李卓人回应记者提问表示，这次是支联会32年来首次被终止年宵摊档的合约。他批评在国安法之下，北京要清洗所有政治反对声音，制造肃杀的气氛，令到香港人权自由倒退。
然后国安法之后更加变本加厉，是将要制造一个肃杀的气氛，是要清洗任何的意见。我觉得这个是很清楚国安法之后一个加码的行动。我们觉得是看到香港整个转变，就是越来越是自由和人权方面的倒退。
李卓人表示，当局今年开先例禁止支联会的年宵摊档，他预期支联会年宵摊档可能成为绝响。不过李卓人强调，支联会今年仍然会举办六四32周年的纪念活动，也都会继续在今年6月4号到维园燃点悼念六四的烛光。他认为政权的打压不会令市民服气。
如果今年留不低的话，是可能成为绝响的，因为这个政权是连这些小小的一个花市他都是要封杀，都是不容于是这个政权。当然他可能很多藉口，他可能会说会影响任何的口号，政治口号都是影响政府的威望，或者影响政府的管治。但这个政府还有什么管治可言？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民望可言？是完全没有的。佢越打壓就越係冇民望，越打壓就係睇到佢嘅管治本身嗰種手法咧，係用高壓手段咧，係人民係唔會服氣嘅。
多名食环署职员带同一批保安人员，星期六朝头早9:30左右，要求支联会清场，收拾所有物品，离开年宵摊位。支联会秘书蔡耀昌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对于食环署夹硬嚟嘅做法感到失望同埋愤怒，批评当局唔俾佢哋辩解，支联会保留任何法律追究嘅权利。
对于食环署咧，系无理。同埋咧，就係完全係夾硬嚟嘅做法咧，我哋係表示非常失望同埋憤怒嘅。我由始至終都認為我哋係完全合乎嘅呢個協議嘅規定。我哋係所有嘅擺賣嘅花同埋我哋嘅宣傳，其實都係同我哋售賣嘅商品咧係相關。我哋並冇違反協議，但係佢哋都唔同我哋去討論。俾我哋機會辯解，就夾硬一定係要終止呢個協議。咁我哋認為食環署咧係違法，亦都咧係不合情理，所以我哋係喺迫於無奈之下嘅，而家係要離開，但係保留任何嘅法律追究嘅權利。
蔡耀昌质疑，今年在国安法之下，香港的政治环境转变，当局的做法和以往32年明显有所不同。他相信食环署终止合约背后有政治目的，去禁制支联会的活动。他强调支联会不会放弃建设民主中国等五大纲领，也都会坚持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举办六四烛光集会等活动。
今年我唔知係咪因為國安法定係乜嘢政治環境嘅轉變，呢個係好明顯。我哋相信食環署係有個政治嘅目的，係去阻撓，甚至咧係要去禁制支聯會嘅一個活動。咁當然我哋係有理由擔心未來係亦都會有咁樣嘅情況，甚至可能 可能唔俾我哋去作出镜头添。
香港市民袁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在国安法之下，港府对于任何反对意见都会禁制甚至作出拘捕。对于持续32年的支联会维园年宵摊位首次被禁制，袁小姐感到悲哀。她觉得香港目前的状况好似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她坦言对香港的前景感到绝望。
其实是很悲的，我觉得很悲哀的。即是你是看到六四那阵时呢，香港都很多人走出来又支持啊六四啊这样。为什么我们会支持这些民主啊？你只是看到六四那件事呢，你就更加要去支持六四那个行动咯。现在你是一模一样的去打压那些，又说黑衣啊，又说这样那样那些咯，我觉得是已经没有分别的。所以呢，就算平反六四啊，这么多年都平反不到的，我觉得不会再平反到的。你只是看香港这一两年是搞到这样呢，我觉得是很绝望咯。不是失望，我觉得已经是去到绝望了。即是我觉得香港没得救。
由外地到香港工作的陈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她去年都注意到支联会维园年宵摊档售卖年花，她星期六朝头早打算帮衬，但是发现摊档被围封，她不能够买花。对于支联会年宵摊档被终止租约，陈小姐表示就好似推行国安教育等的措施，她认为香港越来越走向一国，同中国越来越相似，他考虑离开香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访问美国国务院，并且发表他上任之后首次外交政策的讲话，强调本届政府将会注重与盟友的合作。他还说中国是最严峻的竞争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拜登在演说当中说，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比美国的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都是赖以直接的挑战。拜登说，我们将会直面中国的经济恶行，反制它咄咄逼人、威逼性的行为，顶回中国对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攻击。拜登又表示，但是美国做好准备，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会同北京共事。拜登强调要更好的竞争，美国必须要处理好国内问题，之后同盟友联手在国际社会占有一席之地，并且重建美国的信用和道德权威。拜登在演说的主轴落在同盟友的合作上，他表示美国已经返回，外交已经回来。在全球议题上，拜登说现在世界面临诸多危机，从新冠疫情、环境危机到核扩散问题，这些挑战都需要各国家携手共同应对。拜登说，美国的同盟是我们最伟大的资产，美国将会同伙伴再次肩并肩站在一起。拜登强调，这个必须要从外交开始，并且根植于美国最珍贵的民主价值观，捍卫自由，推动机会，维护普世权利，尊重法治，以尊严对待每一个人。拜登在演说当中强调，过去两个礼拜以来，他和很多最亲密的盟友的领袖已经通过电话，这些盟友包括加拿大、墨西哥、英国、德国、法国、北约、日本、南韩和澳大利亚，已开始重新养成合作的习惯，并且重建过去四年来由于忽视和滥用而萎缩的民主同盟的肌肉。美国国务院是拜登首个到访的联邦政府机构，拜登对国务院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并且赞扬他们是杰出的人才。外界认为拜登在访问五角大楼或者是联邦调查局之前访问国务院，是为了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这个就是他的政府将会注重外交工具和外交人员，政府的外交政策核心是同盟友合作，并且以身作则地修补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声誉。而同时，两名前政府官员今个礼拜就中国政策向拜登进言。在拜登宣誓就职的那一日，北京宣布制裁28名特朗普政府官员，包括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内。 蓬佩奥礼拜四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话，呢啲制裁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向拜登政府发出信号，就话如果你仲系要保护美国、保护美国领土、保护美国就业、美国嘅财富，你就要受到惩罚。蓬佩奥喺采访当中话，前任总统特朗普采取嘅强硬政策，特别喺贸易同防止中国喺美国境内渗透嘅做法，扭转咗几个世纪对于美中政策嘅共识。佢呼吁拜登政府继续对中国展开强硬嘅政策。而另一方面，美国前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明亦喺今个礼拜三发表离任之后嘅首次公开演说，希望拜登政府唔好跌入中国嘅谈判陷阱。博明星期三在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组织的一次论坛上说，中国在谈判的时候非常善于采取拖延政策，而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方面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不准中国将谈判的时间拉得过长。博明说，对于美国来讲，美国要对中国施压，尽快解决中国正在进行那些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繁荣和民主的事情。博明有强调，所以美国不要要落入北京一次又一次设置的陷阱，亦就是企图引诱美国进行长期和正式的中层对话。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美中进行了多年的战略经济对话，但是在解决贸易不平衡方面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绩。
美国总统拜登说，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但是在符合美国利益的前提之下，华盛顿愿意同北京合作。美中关系专家说，拜登的讲法为未来美中关系定下基调，这个就是美中既竞争亦合作。专家还说，预计拜登没多久就会同习近平通电话。拜登总统星期四在美国国务院发布外交政策演说，这个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国总统首次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拜登在演讲开始的时候开宗明义地说，美国回来了，国际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拜登说，美国的同盟是美国最大的财富，在国际外交当中发挥领导作用，意味着美国必须与我们的盟友和重要的伙伴再次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拜登说，美国必须去面对这个全球挑战日益加剧的新时刻，无论是新冠病毒疫情、气候危机还是核扩散问题，而所有这些挑战只有各国在共同努力之下才能够解决。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陆伯斌对美国之音说，拜登入主白宫之后首次发表关于外交政策的讲话，为美国未来的中国政策和美中关系确立基调。他说，我们可以在哪些的领域合作，在哪些的领域竞争，以及在哪些的领域可以是努力缓和紧张局势。拜登在他的外交政策演讲当中说，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但是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之下，美国愿意同中国合作。拜登批评中国政府的经济恶行，在国际贸易和交往当中处处逼人的胁迫行为，对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侵犯。拜登说，中国的这些行为对美国的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观带来直接的挑战，美国必须坚决面对这些的挑战。拜登说，所有这些努力必须从外交开始，而外交解决是植根于美国最真实的民主价值观之中，这个就是捍卫自由、创造机会、维护普遍权利、尊重法治和有尊严地对待每一个人。哈佛大学美中关系研究员陆伯斌说，美国要做的最重要事情是，我们已经知道两国将会展开竞争，但是美国必须决定是需要好像在南中国海和台湾的紧张局势同样水平这样的竞争，还是两国有可能缓和其中的一些紧张局势。他说，拜登上任以来的两个多星期里面，国际社会和舆论对美国未来外交政策的走向有种种的揣测，亦都曾经探测到各种不同的信号。例如有人说，美国必须努力保持和发展它的绝对优势，亦都有人说美国必须要北京为它对台湾的挑衅打压是付出代价。陆伯斌说，面对特朗普政府时期美中关系的遗产，拜登政府必须在这些众说纷纭当中尽快决定是保留现行政策，还是对某些政策进行调整。拜登在演讲当中说，美国已经开始重新塑造国际相互合作的习惯，重建民主联盟的力量。拜登说，这些民主联盟在过去四年里面因为被忽视和滥用而萎缩。 拜登在演讲当中提到，他上任之后的过去两星期里面已经同很多的美国最亲密的朋友加拿大、墨西哥、英国、德国、法国、北约、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领导人通电话交谈。观察人士注意到，拜登在上任之后没多久就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拜登在通话当中就俄罗斯的太阳风黑客攻击和毒害反对派领导人事件向普京施压。不过拜登在上任两星期后还未有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而前总统特朗普就是在2017年就职之后20日，2017年2月9号同习近平通电话。分析人士纷纷是预测拜登几时会同习近平通话，甚至有分析人士说拜登甚至可能不会同习近平通电话。哈佛大学研究员陆伯斌对美国之音说，虽然目前还没办法预测拜登几时会同习近平通话，但这样的通话并不会真正对外交政策产生任何的影响。他认为拜登是想要包括习近平在内的所有世界领导人通电话的，但是在目前拜登仍然在审查特朗普政府时期的遗产，仍然在发展他同中国打交道的整体的方法。他说他相信拜登想等到他确信已经知道自己要向哪一个方向走的时候才会同习近平通话的，而且会在不远的将来。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所有这些同世界领导人的通话都只是礼貌性的。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首次是发表外交政策演说，将中国称为最严峻的竞争者，但美中如何竞争、对华战略如何运行仍然存在很多议论的空间。最近一份由匿名者撰写的中国战略报告更强电报呼吁美国对华政策必须聚焦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寻求领导人更换，以使到美中关系回到2013年习近平执政前的轨道。报告在对华政策研究圈内引起热烈的讨论，有专家认为北京视之为美国就两国关系形成的一种更加深刻的共识。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在拜登就任总统之后，有关美国未来对华政策的讨论和建言充斥华盛顿。1月28号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美国对华战略更强电报，大西洋理事会称这个是一份杰出的新战略文件，是对中国地缘政治战略提供的迄今为止最深刻见解和最严谨考察之一，以及将如何应对中国战略野心的挑战的有见地的美国战略。这份25000多字80多页的战略文件有如下的特点，就是作者匿名，大西洋理事会称作者为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与中国打交道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和专业的知识，因为他的报告对中国事务分析极为重要，而破例允许匿名发表。其次就是报告取名更强电报，意在类比1946年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乔治肯南给了国务院发了一份长的电报，肯南在次年匿名在外交事务上面发表相关的文章。肯南认为苏联最终会在自身矛盾的压力之下瓦解，肯南的分析为美国的冷战压制政策提供了最有影响力的基础之一。更强电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对华战略必须将目标锁定中国国家主席、中国总书记习近平，因为在21世纪美国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是在习近平主席和总书记领导之下日益专制的中国崛起。习近平和他的前任不同，他已经显示打算将中国的专制体制、强制性外交政策和军事存在投射到远超中国边境直至整个世界的范围之内。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对美国、他的盟国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国际秩序来讲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习近平不再只是美国面对的问题，他对整个民主世界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还有该报告同时认为，美国对华战略的目标不应该是推翻中国共产党和中共的政权，而是更换现有的领导人。美国对华战略的使命应该是使中国返回到2013年之前的道路，就是返回到习近平之前的战略的状态。报告认为，毛泽东之后，习近平之前的五任中国领导人都能够同美国合作。另外该文件又认为，改变中国领导人的战略目标之可而行，是因为对习近平领导能力和他的野心的不满已经使到中共严重分裂。 中共高官對習近平的政策方面感到極大的困擾，並且對習近平無休止地要求絕對忠誠感到憤怒，他們擔心自己生命和家庭未來的生活。無數事例表明存在著對習近平的這種深刻而持久的懷疑。還有該文件認為美國戰略的首要目標是促使中國統治精英得出的結論繼續是以美國為首的自由國際秩序之中運作，而不是建立敵對的秩序，符合中國亦都符合中共的最佳利益。再者就是美國制定一個完整的兩黨一致的可指導未來30年的對華戰略迫在眉睫，因為當前中國的崛起深刻影響著每一項美國主要的國家利益，這些是一個結構性的挑戰，在某種程度上在過去20年裏面已經浮現，而習近平權力的崛起極大加劇了這個挑戰以及時間表。再者該文件還畫出了5條中國一旦逾越美國將會直接進行干預的紅線。更長戰報引起了美國關注對華政策圈內不同立場的專家學者的熱烈的討論。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名譽教授、高級國際研究學院中國研究所名譽所長蘭普頓接受電話採訪的時候說，他懷疑這是一個好主意，因為他的推測就是這些會使到精英階層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並且在中國推進減少合作、加強獨裁的政策方面。他們認為他們對中國決策的黑匣子了解得不夠多，如果他們嘗試這樣做，他認為會適得其反。蘭普頓認為這個戰略會不會得到美國盟友的支持呢？因為他們已經在這裡擔心自己和美國的關係太緊張，亦都不會得到美國選民的支持，就是美國的公眾、美國的預算和美國的國會是否同意這樣的破壞中國精英穩定的努力，並且承受這個戰略帶來的所有的影響呢？他認為是不會的。蘭普頓又認為這個戰略尤其會干擾拜登政府在一些關鍵問題上面和中國的合作，就是美國正是呼籲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全球經濟管理、國際衛生健康方面進行合作，但是你真的可以想像北京會同一個他的明確目標是改變他的政府、改變中國的政府進行合作呢？他認為不明智的，都是輕的。他繼續說，這是一份非常非常重要的報告，國家利益中心研究員保羅可以是如此這樣評價的。他說報告對中國威脅嚴重性的分析，如何應對的策略他基本都同意，但是他認為該報告在他的分析框架裏面誇大了中國稱霸世界的野心。他說他並不認為中國的目標是試圖摧毀自由民主，將他的專制模式強加給世界其他的國家，並且成為世界新秩序的中心。他認為這些超出了北京正是追求的真正的野心。可以通過電話又說，但是這些並不是說中國對美國來說不是一個極為麻煩和困難的挑戰，但是他認為無需誇大他的本質。可以認為將美國遭遇的中國挑戰全部歸因於習近平的個人領導亦都是不準確的。可以認為報告對習近平個人的分析包括對他的思維的方式、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魯莽、決斷和挑釁的領導的風格，所有這些都是事實，但是他認為很多美中關係之中的問題的驅動力在習近平上台之前就已經存在和發展了，而且他認為中國對美國政策的變化具有它的連續性的。可以在國家利益網站的文章之中寫著說，在他就是習近平前任的領導之下，中國已經是一個公認的列寧主義的政黨，具有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這一點從未被遺忘。習近平的所有前任都將民族主義作為政黨合法性的重要的支柱。中國黨史專家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同意可以的分析，他認為中共有實用主義的一面，譬如陷於文革離南之中的毛澤東在跟李克松見面的時候就說，你們是一個大哥，他是一個細佬。習近平在1974年聯大特別會議上面又說中國永遠不稱霸，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又提出了韜光養晦，那些是因為實力不夠，但是骨子裏面都是要堅持黨的領導，這一點習近平跟他們是一脈相承。香港今天的局面和中國今天的獨裁局面，他根都在這裡習近平和鄧小平裏面講，就是再前面就是毛澤東了。但是高文謙同時認為 更長電報提出釘住習近平是正確的，習近平目前確實是共產黨的一個圖騰，一個象徵，習近平不動的話，中國一絲一毫都不要去想變，因為點好像逃離中共的蔡霞等人都看得很清楚。但是高文軒並不認同更長電報令到中國返回到2013年之前是美國戰略使命的看法，真是動了習近平之後，這些就不是簡單要返回到2013年了，好像文革之後動了毛澤東，就一直追到50年代，最後走上改革開放這條路。共產黨一旦失去了習近平這樣的圖騰人物，就沒有辦法再簡單地返回到2013年。有批評人士認為，更長電報顯示了對中共更樂觀的看法，就是暗示美國有能力通過精細校正的政策來到扭轉習近平治下的中共朝著極權主義的轉變。新聞網站 Access 報導中國的記者貝塞尼艾倫易卜拉恩寫著說，對比之下，蓬佩奧國務院的報告將中共極權專制主義看作是一個永久性的特徵，聚焦在對中國實力的壓制上面。美國國務院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前高級官員對此評論就說，對準習近平，但習近平是共產黨的產物。一位前官員認為，中國就是一個馬列主義意識形態控制的共產黨的國家，中國的指導思想就是認為美國為首的西方和社會主義中國是水火不容的，西方會利用各種辦法將社會主義碾死，所以習近平覺得他是在這裡自衛，但是不知不覺地他就在這裡對外擴張，在南中國海一帶一路，他覺得他是在保衛自己，但實際上都具有進攻性，他的決策圈的一直有強烈的陰謀感，好像鄧小平、江澤民都是這樣的，認為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位官員又認為，更長電報說要針對習近平，這些剛剛反映了美國對華政策幾十年來的一個大的敗筆，就是從1940年代以來，美國對華政策就喜歡針對個人，一看周恩來這個人很和諧，講話合情合理，於是就認為他代表的一切都是好的，並沒有看到周恩來背後一些主導性的意識形態的東西，所以這個更長電報是一個非常混淆視聽的東西。高文軒認為，中共的意識形態和前蘇聯冷戰時期很大的不同，當時有共產主義擴張的問題，而目前習近平的所謂不忘初心更多是防禦性的，並不全是進攻性的，難道他還想將共產主義紅旗插遍全世界嗎？高文軒認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中共的一塊招牌，是羊頭，而他的意識形態內容會根據自身處境不同而不斷地調整改變，但是萬變不離其宗，最後就是共產黨領導一切，實際上就是要壟斷這個權力，表面上是共產黨壟斷，而最終是黨的最高領導人壟斷。有美國保守派人士認為，美國並沒有能力改變中國，更長電報是一個會導致美國為失敗而付出高昂代價的戰略。美國保守派雜誌的作者拉里森說，更長電報作者想像力太豐富了，雖然美國的政府強迫外國人領導人改變他的行為的紀錄非常差，但美國就可以通過某種的方式成功地改變中國領導人的決策，美國試圖強制改變比中國少得多、勢力弱得多的國家的政權行為都未能夠成功，而美國就有能力迫使中國政府的行為發生這樣的變化，這些簡直是幻想。更長電報又指出，中國多年來的策略一直是模糊紅線，以避免導致北京過早和美國公開對抗，美國必須非常清楚中國的哪些行動美國會尋求進行威脅，以及如果威脅失敗將會促使美國直接進行干預，這些應該通過高級別外交渠道明確地傳遞給北京，以引起中國的注意。更長電報認為，美國應該建立具有連接建貫性的國家戰略，並且建設劃出五條紅線，第一條紅線就是中國對美國以及它的盟國發動任何的核生化武器的行動，第二條紅線就是中國對台灣或它的近海島嶼發生任何軍事的攻擊，第三條紅線就是中國對日本軍隊因為防衛尖閣諸島以及其周邊東海專屬經濟區的主權而發生任何攻擊。 下面的紅線就是中國在南中國海採取的為進一步聲索倒罪，並且使它的軍事化對其他聲索國部署武力，或者阻止美國同盟國海上航行自由而採取的任何的重大敵對的行動。最後一條紅線就是中國對美國盟國的主權領土或者軍事資產進行的任何的攻擊。大西洋理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肯姆佩華劃紅線建議已經引起了爭議，批評者認為取消了戰略模糊性將會置美國於被動。批評者嘲笑那些認為劃了紅線就可以減少來自中國挑釁的人。批評者認為劃紅線實際上會引起兩種後果，就是如果美國不能夠在中國踩紅線之後對它採取行動，將處於自取其辱的境地，而如果美國採取了行動，就可能導致自己陷入不想要的衝突當中。國家利益中心研究員可以認為劃出美國的紅線有必要，但是它對這些紅線的可執行性存疑。關於美中間的潛在衝突發生的時候，戰區內雙方的軍事能力彼此很久都以來就沒有假想到如果發生軍事衝突美國會佔上風，但考慮到中國軍事現代化相對來講美國現代化的速度和範圍，他認為這是一個比20年前更成問題的假設，因此他並不確定這些紅線是否好像報告作者假定的這樣可信和可執行。可以並不認為美國應該在防衛台灣抵禦中國進攻上面去除戰略模糊，他認為這不是一個好的主意。可以又認為美國不應該將保持在東亞乃至全球戰略主導地位納入美國的核心利益，他說他認為他們需要長久而艱苦地思考在可預見的未來，從美國這個國家實力的每個衡量的標準如何使到他們的主導地位可持續，怎樣才是更現實的。他認為不幸的就是美國的主導地位已經成為過去。美國對華戰略更長電報模仿近半個世紀前壓制蘇聯戰略的長電報，採取匿名方式發表，但這個做法能否為他加分呢？不少人似乎引對這次的表示不解和批評，甚至可能會降低報告的可信度。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名譽教授蘭保頓說，採取匿名這些對他來說意味著他們更加關心他們的事業超過真理，所以他認為匿名孕育著不負責任和機會主義。國家利益中心研究員可以說，他沒辦法真正理解的就是保持匿名的理由是什麼，他並不知道如果這個作者被大家知道之後要做出怎樣的犧牲或者會有怎樣的麻煩。可以仲認為這份報告之中幾乎所有的分析都是已經存在的，其中很多的想法已經由很多不同的作者以不同的方式表達過，因此實際上報告之中並沒有很多的新的分析，報告只是將所有內容進行了獨特的包裝。美國保守派作者拉里森認為將此稱之為長電報是不明智的，因為這篇論文幾乎沒有肯南對歷史及戰略的敏鋭的觀察，其中有很多是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政府以及他的野心的一系列意識形態的主張的分析。新聞網站 Access 記者貝瑟尼艾倫亦布拉恩發現，借著長電報形式撰寫美國對華政策報告，這些並不是第一次。去年11月特朗普政府的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就發表了70多頁的中國戰略報告，雖未以此為名，但是公開表示受啟發於長電報。他寫著話，美國國務院在11月發布名為《中國挑戰的方方面面》研究報告，其中談到了了解中共執政理念對理解他的利益和目標的重要性，以及中國挑戰和當年蘇聯對自由世界挑戰的相似性的時候，都受到了1946年肯南長電報的啟發。他又說他並不知道是誰寫的，但他並不排除作者是特朗普政府之中較低級別的官員，在他看來這些完全有可能。蘭保頓又說特朗普下面的很多人對中國持更一致和連貫性的負面的立場，他們對特朗普總統的變化無常的感到沮喪，因此他認為為特朗普工作的那些人通常比特朗普對中國更加具有敵意。這個報告在拜登新政府正是形成他對華政策的時候發表，顯然作者希望對美國制定對華政策產生影響，但這份洋洋灑灑的更長電報的發布雖然在對華政策智庫和相關人士之間引起了討論，美國主流媒體似乎並沒有將它當作一個新聞事件。 普遁認為更長電報的重要性不在於它本身，它之所以會產生影響是因為至少一個原因，就是它是一個著名而且受人尊敬的智庫法寶的，成立於1961年的大西洋理事會是美國在全球事務之中最具影響力的跨黨派智庫之一，美國多位前國務卿和多數前國防部長都是該組織的榮譽理事。國家利益中心研究員可以說他並不確定該報告是否會對拜登政府產生獨特的影響，因為即使拜登政府採納了該報告之中的某些想法，他們亦都可能是其他報告和其他講了相同話的作者的想法。不過蘭寶頓又說他可以肯定的是北京會重視這份報告以及它的影響，他們一直在這裡跟中國的一些重要人物交談，他認為他們已經意識到了這種建議，他想他們已經對此給予了很多的關注，而且他可以告訴大家他們的反應不會是更多的合作。蘭寶頓又說從北京的角度來看，這些不是一個好的發展，他認為中國政府之中很多人會認為這實際上不單單反映了特朗普相似的觀點，而且可能亦都反映了在美國就美中關係正是形成一種更加深刻的共識。如果這份報告的戰略建議真的成功了，將會是怎樣的景象呢？更長電報的作者表示，到本世紀的終結，美國及它的主要盟國將會繼續在所有實力的主要指數之中支配地區和全球力量平衡，阻止了中國武力奪取台灣，習近平更加溫和的黨的領導人所取代他，中國人民開始質疑並且挑戰共產黨一個世紀以來的主張，就是中國的古代文明永遠注定要走向專制的未來。這些目標很難爭論，甚至更難樂觀。發布這份報告的大西洋理事會主席兼執行官肯慕佩地說，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紐約的報導。
2020年新冠疫情让全球经济经历了几十年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但是在美国我们听到不同的叙述，一方面病毒广泛传播导致实体商家的关闭和高失业率，尤其伤害经济链极低端的人，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股票市场令人难以置信的表现，房地产市场蓬勃兴盛。美国之音是采访了四位经济和金融专家，解读2020年的数据，并且预测2021年美国经济前景。专家普遍对拜登时期美国经济复苏有信心，认为经济从今下起是将会强劲反弹，房地产在未来几年仍然将会保持强势，而股市的持续高走存在着泡沫。从美国商务部1月28号出炉的数据来看，2020年的经济收缩了 3.5%， 不过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王平说，去年全球的经济衰退严重，负增长率达 4% 左右，而欧盟的经济衰退就更加严重，负增长达到 7%。 亚洲三大国当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最高的，是 2.3%， 日本负增长 5%， 而印度最差，负增长达到 10% 左右。商务部的数据同时表现出美国经济令人乐观的一面，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在去年第四季度按通货膨胀率调整之后增长了 4%， 连同第三季度的增长进一步减少了疫情初期的损失。受访的专家一致表示，美国经济在疫情前发展良好，当下的经济状况完全由疫情造成。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金融与商业经济学副教授汤姆章说，美国年度数据的收缩和经济基础无关，比如利率或者是贸易，所以非常之可惜，如果没有疫情，美国的经济这两年会持续保持强劲的上升趋势。疫情之下的经济亦都不是铁板一块。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金融与商业经济学副教授施雅慈说，我们虽然看到很多小企业倒闭，但是美国的大中型企业仍然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流注入，包括大家预期将严重受挫的产业，比如邮轮和航空业仍然保持盈利，虽然利润不好，这个表明他们至少可以在跟着下来几年里面维持经营，这个得益于联储局的极低利率的贷款的政策。洛杉矶加州大学安德森经济预测中心的经济学家余永定认为，美国政府在疫情之间是做了明智的决策，出台了数以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为陷入困境的家庭注入现金流，纾困的经济政策防止了消费和零售被大规模破坏。 全球领先的关键信息。分析研究机构马基特近期的分析数据表明，服务业和制造业方面的采购经理人指数都在本月有所改善，最大的经济部门、银行、医院和零售商等服务的指数从上个月的 54.8 升至1月份的两个月高点 57.5。另一方面，規模較小但規模仍然可觀的美國製造業指數從 57.1 攀升至創紀錄的 59.1， 這個表明企業對接下來一年發展的預期樂觀。《華爾街日報》調查的經濟學家說，今年僱主有望增加500萬個工作崗位，這個將會使到2021年成為自從1939年以來就業最好的一年，超過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經濟擴張初期創造的430萬個工作崗位。這一系列的數據讓專家對今年的經濟形勢普遍樂觀。余永定预测，美国今年将有3%至4%的反弹式的增长，同过去20年平均相比是不错的成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为乐观，预测美国经济今年将会增长5.1%。而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就预计，从上年第四季度开始将会增长4.3%。施雅慈对于5%的经济反弹有信心。因为大家想去旅行，想在餐馆里面吃饭，而不是点外卖。毕竟人是社交动物，而今年经济在几大程度上增长取决于最终能够通过几大的经济刺激法案。舒雅慈预计六个月之后，随着疫情的控制，大家生活的恢复，经济都会迅速恢复，因为人有充足的存款。王平对新政府的疫苗接种是认为希望在五月底前能够让大多数人接种，但他同时指出今年的经济不确定性，因为疫情对底层 40% 的民众打击大大高过顶层的 20%。 国会山暴动反映出强烈的社会不平等的情绪，一种政治不确定性如果不加以控制，亦都可能损害经济。施雅慈就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不确定性都是暂时的，从历史的经验当中看，美国有过大流行病之后经济连续几年的大繁荣，好像咆哮的20年代经济持续繁荣了整整10年，现在有经济政策鼓励和良好的经济基础，这种连续几年的大繁荣仍然可能重现。2020年3月份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2.2万亿美元救助法案，12月又通过了9000亿的方案。拜登总统上任之后没多久又公布了高达1.9万亿的新经济刺激计划，内容包括给予个人再发放1400美元补助金，将最低时薪标准提高至每小时15美元，延长失业补助至9月，以及将联邦额外失业补助提高至每星期400美元等。汤姆章教授对于特朗普时期的经济援助金研究之后指出，经济学家基本达成共识，这些纾困资金对促进经济流动起了巨大作用，这些资金帮助了一些小商家维持经营，大家将多余的钱进行消费和投资，这亦都是为什么去年股票持续高走的原因。余永定就认为，拜登新政府提议的1.9万亿刺激计划非常重要和必要，他说很多美国家庭急切等着这个新的刺激计划，新一轮的刺激计划出台，或者是将会压制疫情对经济各个侧面的破坏。他们预测第三季美国经济将会迅速复苏。张教授亦都认为，满足大家对纾困金的需要将会在两方面帮助经济恢复。一是帮助经济困难的人度过这场疫情，二是维持经济在疫情期间的流动，以保证大规模的商铺在暂停六个月之后重新恢复营业，而不是永久倒闭。虽然拜登提出的经济刺激计划在这么困难的时期有助经济，但是余永定亦都指出，过去10年美国政府亦都积累了很高的债务，现在政府债务对国民生产总值比例是 137%， 是很高的。幸运的是现在的贷款利率处于历史新低，这个就合理化了政府的巨大经济救助。余永定进一步是指出，政府的赤字其实在疫情前就存在，这届政府将会通过提高税收的手段来到增加政府收入。拜登去年竞选期间就提出税改方案，提议将企业税率从 21% 提高至 28%， 个人最高税率从 36% 提高至 39%， 并且对超出40万美元的部分工资征收 12.4% 的社会保障薪酬税，但承诺不对年收入40万以下家庭增税。 华盛顿智库税务政策中心和美国企业研究所对拜登方案的最新估算，将加税减税的部分都计算在内，十多年可以多征收20000亿至30000亿美元的税款。不过斯亚茨认为拜登要完全实现他的税改计划可能性不大，民主党在参议院的微弱优势之下，只需要一个民主党人反对，这项加税计划就不能够通过，比如西维吉尼亚州的参议院就是保守的民主党人。提高企业税收的主要反对论点是它可能削弱美国综合竞争力，企业在高税率下将会迁出美国，搬去比如是好像爱尔兰等较低税率的国家。对此余永定说，企业的税收不会回到2017年税收改革之前的 35% 的高税率，但从现在的 21% 税率提高到 24%、25% 是可取的，因为大公司有能力应对这么缓和的增长。反之，如果税率过高就可能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虽然经济学家对新纾困计划出台的必要性达成一致，王平同时指出，相比于派钱给穷人缓解目前的危机，更加重要的应该是帮助他们找工，这个才是长期对经济有利的，他的决策者并未有特别注意到。虽然疫情经济阴云密布，美国股市似乎不受影响，标准500指数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分别记录了全年是升幅 16.3% 和 7.2%， 纳斯达克指数更加是全年飙升 43.6%， 创2009年以来最大的年度的涨幅。问题是2021年后疫情的经济复苏能否延续华尔街神话。汤姆张教授解释，股市代表的是富人对未来的看法，两个股市指数反映的是企业现金流在金融杠杆之后的价值。他说投资者看到某公司这两年亏损了 50%， 会明白这个疫情造成的，不会对这间公司的未来产生太大的怀疑，企业在疫情这一年的利润亦都只是占公司市值的很少部分，那这一年的亏损放在未来100年来看是微乎其微的，而且不影响股价。张教授认为疫情开始的时候的大跌和公司的现金流没关系，它反映的是大家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恐慌，不知道这家企业还能不能够生存下去。但当大家冷静下来，更加理性地从数据而不是情绪上进行判断，股市就重新上升，这个代表大家有信心今年经济将会重新回到增长，所以价格很快跳回疫情前的水平。王平认为去年活跃的股市市场折射了市场上充裕的流动的资金，而这些资金最终都流向了成长股，因为大家相信科技公司是疫情下的增长点，从而带动了股市整体上升。但是王平对这些股票到底值不值这么高的价值是持怀疑的态度，他认为这些高价股票最终将会产生泡沫。斯亚茨就认为这些科技公司去年的增长率是真实的，因为疫情让人工作生活转为线上，迫使这些公司在大半年内在技术层面作出以往可能要5-6年才能够作出的巨大改变，比如免接触付款方式、5G 网络等。当其他的公司在疫情当中发展停滞的时候，科技公司突飞猛进，有惊人的现金流，但问题是这样的增长是不是能够持续。施亚茨说，当我们走出疫情之后，增长会从成长股转向价值股，这个将会是一个更加健康更加均衡的经济模式。余永定说，疫情期间股市持续走高的另外一个原因，历史新低的贷款利率，而且联储局表示将会在未来两年持续保持低息，这样让债券的投资资金转向股市。但现在股市整体的市盈率，即是股市整体的股票价值除以整体的公司利润，在 33%， 通常市盈率在 15% 至 20% 之间，所以余永定判断未来几年股市仍然高走，到达不能够承受的高位的时候将会泡沫破灭，而2021年的走势就会有较多的波动，但这个并不是坏事，价格的起伏会将公司股价推向均衡价格。王平的判断基本相同，他认为持续的增长是不合规律的，从二战之后的历史或者单单从过去的6-7年的历史来判断，两年之后利息上调将会导致股票价格下降，股市里面的资金可能会有部分流入新兴市场，另一部分被房屋市场吸收。受访的经济学家对2021年的房市的判断基本一致，由于新的资金流入和大城市内住宅供不应求，未来2-3年房地产交易将会保持活跃，房价这两年将会持续上涨。余永定说，由于现在的房贷利率降至不到 3%， 这样让千禧一代年轻人更加愿意买屋，因为房贷比租金便宜。 同時，那些在金融科技行業有較高購買力的年輕人，他們意識到自己的生活狀態需要迅速地改變，因為城市裏面餐館、影院都關閉，這些原本在城市裏面租屋的人會到近郊買屋，成為有屋的人，所以他們只是在過去一年就看到擁有屋的人口的比例上升。余永定認為這個趨勢會繼續，所以屋價在跟住落嚟一兩年會上升。但如果屋價過高，同樣將會導致資產泡沫，可能重演2008年的危機。除了持續的低利息，施亞慈教授還說，經濟刺激計劃放出的大量資金，最終會吸引人以有形資產，比如房產的形式投資。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